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你的孩子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来向你仰望。你是独一的神，你能听见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凭着信心相信你此时就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主啊，我们呼求的时候，祈求主你把颂福的灵，把那一个通透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来赐福，被你来引导，被你光照，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被牧养，被建造。求主你祝福我们的环境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一起求你祝福线上线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的荣耀，认识到主啊你是何等的宝贵。祈求主你祝福你的仆人，祝福你的讲台，主啊，愿讲台真的能够成为赐福的管道，愿你的丰富就从讲台上流淌出来，使我们被你的滋润。谢谢主，愿上帝你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正道的这一个题目呢，是在信靠中被建造感谢神。在正道之前呢，我还是讲一个故事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在这个2008年的6月份到9月份的时候，兰州的解放军第一医院陆续出现了14名肾结石患儿经过调查呢，这14名患儿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食用了那一个山鹿奶粉，大家知道吗感谢主所以经过这个记者的这样一个深入的调查呢，就是不仅是兰州就是在同一时间段里面，全国有很多的地方都发现了类似的事情。随后呢，人们就开始注意到这个山鹿奶粉它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里面含有了禁止添加的三聚氰胺那三聚氰胺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化工的原料有毒性，它不可以用入食品的加工或者用入食品的添加剂。因为三聚氰胺里面混有两种元素，就是三聚氰酸，所以和三聚氰胺它会发生两者就会发生反应，形成不溶于水的网状的结构进入人体里面呢，它两个会分离被人体吸收，但是呢它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肾脏，进入肾脏之后呢，两者就又发生了一种反应，它们就结合，它们就沉淀，就成为了肾结石，使肾小管堵塞，造成了肾衰竭所以呢，三聚氰胺对于肾脏没有发育成熟的婴幼儿来说是致命的一个打击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厂家要加这个三聚氰胺呢？因为他们为了牟利他们为了提高奶粉里面的这个样的含量，假冒蛋白质，所以就添加进去这种违法的原料那个喝了这个三鹿奶粉的孩子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大头娃娃因为他的肾脏他的功能就不全了，有的呢多器官的衰竭，最后抢救无效就死亡了。所以毒奶粉事件呢影响了整个中国至今我觉得大家对中国的这个奶是没有什么信任度所以对于一个婴孩来讲他会渴慕营养成分的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令人悲痛的是，叫人生长的奶粉却出了大问题，不但是含有了毒性，还威胁到了孩子的生命。那记得这个事情我要说什么呢？我要讲的是，同样的如果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它也是需要被滋润和滋养的。孩子如果需要乳奶来滋养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就需要属灵的滋养品来滋润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这个彼得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二章的二节，他说 就要爱慕那崇敬的灵奶，哈，像胎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降长，以致得救。啊，这就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从第一点，我们来分享，就是第一，因主道得滋养的生命，啊，感谢神。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彼得前书的大背景来看呢，我们知道这群人他们正在受着逼迫啊，他们正在为信仰受苦。但是呢，彼得呢用一章的经文，他告诉了说，这个基督徒呢，他有一个属天的荣耀的尊贵的身份是在天上的，天上已经有了基业啊。他们呢在这个试炼中呢，哎，受苦被逼迫，但是上帝呢是用了这一个恩典的这一个托住他们，让他们知道说，逼迫的背后是一个祝福，是要操练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已经被上帝拣选。用什么拣选呢？就是在福音里面他已经重生啊，这是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的大概的意思。所以他教导我们说，要在世上过一个敬畏主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原则。那么敬畏主的生活该细节上该如何的来呈现呢？那第二章里面呢，他就逐步的一段一段的引导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过一个敬畏的生活。好，所以我们从第二章的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是彼得让我们要渴慕上帝的话语，以至于生命成长啊，这也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敬畏。所以彼得讲了一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和绕不过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需要像出生的婴孩渴慕母乳一样啊，这样我们才能够长进。而我们都知道，做妈妈的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的婴孩会因肚子饿他要喝奶啊，他会哭闹，孩子们一闹的时候啊，母亲就知道他是饿了，他就需要喝奶，他需要帮助。所以彼得在劝勉基督徒，我们的心灵要像差神的婴孩一样，爱慕那一个属灵的营养，爱慕那崇敬的灵奶。换一句话讲，就是基督徒属灵的生命需要属灵的营养来滋润。我们会因为常常的喝崇敬的灵奶，就会降长，以致得救。啊，这就是彼得要劝勉我们的一个原因。所以彼得在这里面他说什么呢？以致得救。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成熟。那这个成熟需要什么呢？需要上帝的话语，需要上帝的给我们的灵奶啊。所以基督徒的灵性啊与生命是需要成熟的。成熟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喜欢去吃饭。喜欢吃什么饭呢？就是吃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啊。同样的，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合理的饮食习惯啊，并且我们的同时呢还拥有有机的干净的食物啊，来填补我们的身体所需，使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那换一句话讲，就是什么呢？崇敬的食物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崇敬的灵奶就意味着对基督徒的灵性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圣经里面，当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崇敬的灵奶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讲什么呢？其实他讲的其实就是上帝的话语啊，就是神的这一个圣经上的话。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讲过，他说什么呢？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呀？一切话。也就是说，人的生命是需要上帝的话语，对不对啊？尤其他这里讲的说，也就是我们的活着，食物重要不重要？食物重要不重要？他说不单靠什么呀？食物，他是需要说什么呢？更需要的是靠神口里说出来的一切的话，是不是？哎，那我们就可以回到 这节经文我们来理解一下，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需要不需要吃饭呢？也是需要的，是吧？还是需要吃饭的。但是我们不讨论这一个啊，它的这一个食物是怎么样的丰盛。我们需要看什么呢？我们需要看的是，当我们在一日三餐的吃饭的时候，我们到了那一个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吃饭仍然不能够挽留住我们的生命，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明白是吧？那我想问大家，我们为什么会死亡？为什么会死亡？我们用我们学过的嘛，为什么会死亡呢？因为罪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吃饭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生命，它只是能够暂时的使我们的生命维持一段时间，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们再回到这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什么话呢？一切的话。我今天就是帮助大家要认识上帝的话语的这一个能力和这一个全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需要上帝的话语的啊，我们的肉体的生命真的是次要的，甚至于说肉体的食物是很次要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回来，我们看，如果说我们从我们圣经上，我们已经明白知道说人死亡其实是因为罪，是吧？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呀？死亡。那死亡就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祝福，对不对？死亡就来自于上帝公义的审判，也就是说神的一个咒诅。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总结说，人死亡是因为上帝咒诅了，是吧？上帝对一个人说了一句咒诅的话，他就死了。而我查了一下资料，让我们知道说，世界上一天平均死亡172800人左右，17万多人。也就是说每天他死这么多的人，那也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是一个被咒诅的世界，对吧？是被咒诅的话世界。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说，人不能够因着食物一直延续自己长生不死，对不对？因为人被上帝说了咒诅的话之后，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换句话讲，上帝的话语有没有能力？有能力哈。我是从这个死亡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说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都是因为被咒诅的一个原因。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上帝不咒诅一个人叫他活着的话也是可以的，明白吗？对了，这就是神话语的很重要的地方。所以约翰福音6章63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节经文，这也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活着，我们能够做这事，能够做那事的原因是神向我们讲了话，对吗？神就向我们讲话了。那就是说当主向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圣灵向我们讲的话，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圣灵就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做了他能够扶持人的生命延续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现在他们就生活在神的话语之下，这是事实，相信吗？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用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现在在台上在服侍大家，你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面敬拜神，这是不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恩典？是了哈。那神怎么向我们说呢？那神就会说，圣父圣子就商量了，今天可以让王弟兄来讲台上讲道啊，他说没问题，好，我就能来了，明白吗？这就是神向我们说话。那就是说换一句话讲，就是说 当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时候，哎，你们大家都有机会来到圣殿去敬拜他，是吧？哎，我们再扩大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当神允许这个国家存在的时候，是因为他全能的命令的话语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对不对？哎，那如果说我们还在这座城市能够敬拜神，没有发生地震，是因为上帝用他的话语在支撑着这个城市，是不是？哎，所以圣经上就有一句更伟大的话语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什么呀？万有。啊，你就发现这句话又好伟大呀！伟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无微不至的涉及到我们的言语、动作、存留的环境。啊，这就是说，耶稣所讲的，人活着是靠上帝的话语，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听到，能够学习神的话。能够用圣灵，借着圣灵敬拜神，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恩典的话语领到了我们，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呢，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奥秘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神。活泼长存的道，那活泼长存的道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神的给我们的福音？哦，你就会看到说，当我们相信福音、相信上帝道的时候，那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产生了一个功效，我们就能够信主。所以，一个外邦人。啊，一个非信徒和一个信徒的区分，就是一个信，一个没有信，对不对啊？那也就是证明说，我们的生命中有怜悯和恩典的记号，生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在他的灵魂深处向他说话，借着圣灵，把一切属天的奥秘向他开启。他就有机会离开罪恶，归向神。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小群能够在这里面聚会，为什么我们这个小群在这座城市里面就被上帝拣选，为什么我们这个小群就因着他的话语，因着福音，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敬拜他、蒙恩得他的恩典，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有了果效，有了果效。也就是说，当神对着你的生命说话，你就蒙恩了，你就有福了。那另一个该怎么讲呢？同样是他听到了福音，他就没有信呢？因为上帝的话语只走了他的脑，没有走他的心，听了他也是白听。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回来，我们再看，如果说上帝的话有这么大的能力，它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每个次序和每个环境，那么彼得就告诉我们说，爱慕灵乃，其实就是爱慕上帝的道，就是圣经的话语。那换句话讲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是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吧？我们因着神的话语重生。啊，就像一个婴孩出生一样，那婴孩出生长大，他需要母乳，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需要成长，就需要灵奶，就是上帝的话语，是不是？我们再做一个类比，如果一个孩子呢，他不想吃乳，或者说他不渴慕母乳的时候，证明他怎么样了？证明他生病了，是吧？哎，他就有问题了。那同样的话，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你渴慕神的话吗？啊，你可以类比一下啊，就是说，当你不渴慕神的话，也不愿意读圣经，也不愿意这个读熟灵的书籍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熟灵生命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哎，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和了这个三鹿奶粉的婴孩造成了健康的危机，不是他们不可慕，而是奶出了问题。那么，纯净的灵奶就成为我们健康灵性的必要的选择，是不是？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你属灵的健康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吗？因为三鹿奶粉事件之后，中国的母亲们在选奶上面基本上对国产失去了信心，他们都是从外面的渠道来购奶，是吧？因为他们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那么，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为我们熟练的健康能够负起责任吗？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吗？是不是？我们怎么样来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呢？就是需要渴慕神的话。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不渴慕神话语的问题，而渴慕神当然好解决，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当一个孩子不愿意吃饭的时候，证明他的健康出了问题。那么，一个基督徒他不渴慕这一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属灵的健康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回到第一节，你看这一个彼得他说什么呢？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当除去这一切的罪，对不对？来爱慕真理，就是爱慕真理、爱慕圣经之前，你需要除去这一切的罪，是不是？哎，那我们看一看，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我们有没有啊？我们为什么会有啊？尤其是彼得在讲到说除去假善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假冒伪善嘛，对不对？哎，外表是假装正直，内心充满了邪恶。我们对神的话语失去饥饿感的最大的原因，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错谬的心态，就是一个什么呀？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换一句话讲，这个生活啊，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会扼杀我们对真道的渴慕之心。我们会把上帝活泼苍穹的福音之道种子给撒在哪里呀？给撒在荆棘当中，就是我们道听了不少，但对我们来讲，比道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呀？还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短暂的享乐。给挤在了你的灵魂深处，那这个世俗的生活观念一直占据他的心灵世界，就证明他的属灵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因为他的行为模式从来没有离开地面，允许魔鬼用一个诱人的果子来诱惑自己。魔鬼，我们经常知道说，魔鬼用三支箭来使我们信徒啊失败。使我们的生命中毒，以至于彻底毁坏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可怕了。他用他的法则，他用他生存的观念，他用他生存的这个俗世的智慧，不断的在努力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的灵性光景在下沉，啊，使我们的灵性光景在下沉。所以我们的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除去这一切不可慕的原因的方法，就是除去这一切的假冒伪善，就是除去这一切的罪恶在我们里面的辖制。也就是说，基督徒必须放弃和丢掉一切足以损害人灵性的假营养品。就像人要脱掉一件非常污秽的衣服一样，才有机会换上崭新的衣服，是不是？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回想，比如说，啊，我们一直在帮助大家说要读经， 啊，要读熟练的书籍，或者要学习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里面为什么没有渴慕？就是因为我们的熟灵健康出了问题。我们的熟灵健康，我们的生命已经在世上开始钉住在世上的假奶粉，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品上面，我们却不知道。啊，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歌里面已经沉沦了，我们被迷惑了，我们已经中毒了，我们需要清醒过来。其实我们这个中国哈，有一件事说到一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不陌生，就是特供食品，大家知道吗？特供食品是给谁吃的呀？官员对吧？给国务院的人是吧？给那些最顶层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吃这么咱们民间的食品呢？啊？有毒嘛是吧？啊，你看，其实咱们的猪肉有这个瘦肉精是吧？我们的鸡鸭呢，一个月就给它催熟了是吧？然后我们的海鲜呢，基本上都有避孕药。我们的大米是转基因的，奶粉是三聚氰胺的，对吧？你会发现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吃上这一个天然的、有机的、没有一点毒品的特供，对不对？没有，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特供，我们根本不渴慕。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神的话语。真的，神的话语比起那个特供来说，那是真的很天然，是吧？很从天上来的啊，它是有机的三位一体给我们的，对吧？哎，它是非常有营养的，能够使我们长生不死的那一个永生的食物，我们却不渴慕啊，我们却爱拼命的赚这个地上的那个也不是特供的那些食品，那都是我们配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它啊，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有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知道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预备的特供要比地上的特供更伟大、更天然、更有机啊！所以这就是所以说你在一次的读这一个彼得前书的第二节的时候，二章的二节，他说爱慕那崇敬的灵奶，真的是一个恩典，弟兄姐妹。那真的是一个恩典，也就是说，彼得渴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去享受上帝给我们从天然的营养，就是属灵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不但能够解释我们人生的方向，他的话语不但能够带我们进入永生，并且能够得得更丰盛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话语当中啊得着建造啊，感谢神。好，我们看第二点，因信建造在磐石之上啊。我们知道说，彼得他在告诉我们，在天上啊，他是有基业的。他也告诉我们一句话，在第四节，他说：“主乃活石”，是不是啊？这是彼得的一个大胆的一个比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石头会有生命吗？石头是没有生命的哈，它本身不具备生命。但是彼得说"主乃活石"，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从一个圣经的背景来了解，或者我们从建筑学的这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建筑工啊，在建筑项目。建筑一个大厦的时候，它要使用的一块石头就叫做什么呀？方角石啊，方角石。方角石对于建筑物来讲是一块主要的石头。通常呢，工人会把建筑的方角石放在建筑物的角落。那工人呢，用方角石在衡量建筑物的长宽高的时候，就有了规模，就有了尺寸，就有了衡量的那个把握。对不对？所以这就意味着说，方角石对于那个旧约的圣殿的建造来说是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建筑 圣殿的每一块的石头垒起来的时候，都要与这一块定位的房角石有直接的联系，有直接的一个衡量的作用。那我们就看到了，房角石是最重要的一块石头，也是最坚固、最精细的一块。那么，圣经呢，就把耶稣基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比喻成什么呀？方角石，是吧？也就是换句话讲，就是主的教会的建造，要建造在什么呀？耶稣基督的基础之上。一旦耶稣基督这块方角石被设立，它就成了决定剩余的构件中每一块石头的度量的一个基础。那所有的石头都要向它看齐，都要向它对齐。那作为教会的建造呢，我们就会看到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衡量和校对的标准。哈，这就是活石的一个意义。啊，这就是一个什么呀？耶稣作为圣经上的这一个方角石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我们回到旧约，在旧约的背景当中，先知以赛亚每次会预言到未来的弥赛亚的时候，他就会讲到说，他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不是？哎，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但是，我们回到那个以赛亚书，或者回到先知的背景，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包括上层社会，包括民间，基本上他们都有一套他们的这个敬拜的礼仪，却忽略了那一个敬拜的真意。当先知宣告这一块方角石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堕落了，堕落到什么呢？堕落到他们非常的亵慢上帝所使用的先知，是不是？哎，他们嘲笑他们神所差来的先知，他们夸耀他们的敬拜体系，夸耀他们的生存法则，夸耀他们的社会结构。但是我们会发现说，他们认识上帝吗？认识那一块神所给他们的方角石吗？不认识。他们在自我的陶醉，他们活在那个自我当中。也就是说，方角石的头块石头，耶稣基督在旧约中是被许多人弃绝的，被许多人藐视的，不认识他。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标志。那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犹太人也是凭着肉体血气的智慧，认不出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基督。因此，他们就藐视耶稣基督，弃绝耶稣基督，然后把他什么呀，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主。基督虽然被世俗之人弃绝藐视，注意了，在这里面，彼得却告诉我们，说是神所什么呀，拣选的，神所宝贵的。也就是说，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神看为重要的，人可能会不珍惜。这是彼得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奥秘。换一句话讲，神看为有价值的，人往往认为没有意义，对不对？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人往往跟不上上帝的脚步，人不具备上帝的眼光，这才是我们应当痛心的地方。也就是说，当人以为是正路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认为说这是死亡之路，对不对？哎，人认为是有荣耀的一件事情，在上帝那里看来可能没有意义，对不对？神认为是短暂的，要消失的，人却认为这个很有纪念意义。人认为很干净的，神却认为它是邪恶堕落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我们作为人，作为有头脑、有思想的人，无论是哲学 啊，无论是我们世上一切的学问，还是我们的生存环境，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是狂妄自大的。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仍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是不是？当人认为上帝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在天上却是在耻笑他们，是不是？人认为自己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就解脱了的时候，他却没有想到说，比世上更令他痛苦的地狱在等待着他。这就是我们堕落的一个眼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往往跟不上上帝的角度，上帝的眼光。甚至我们说，当我们认为说主耶稣基督还来还早还远，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像什么呀？像贼一样。弟兄姐妹，你把这句话真的放到心里了吗？也就是耶稣基督说不定下一秒就来到，啊，说不定他今天晚上就来，说不定他明天早上他就来，他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却是真实知道的。所以从这些事情上，我们人自始至终，我们不能够认识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一个方角石的伟大。我们总是在磨着石头过河，我们总认为实践才是出真理，但是圣经上却把真理已经想明的清清楚楚，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对不对？除他以外，我们没有拯救，别无拯救。但是人就是在想要降造一个与上帝所降造的不同的事物。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人类就活在这一个在耶稣基督之外要寻找一个降筑，要降筑自己的生命，要构建自己的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再重新的再找一个什么呀？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假的，我们不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找。我们为什么软弱？我们为什么会犯罪？我们为什么会跌倒？我们为什么会沉迷于这个世界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等待，在寻找，在构建属于自己的弥赛亚。我们现在都在读这个创世纪，对吗？啊，你看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就很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人们都在创造巴别塔。为什么创造巴别塔呢？因为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为的是要传扬自己的名，也就是自我中心，对不对？换句话讲，就是人活着追求一种扬名立万的气概和生命。降造巴别塔就是为了满足人的胃口，而降造巴别塔的背后的动机就是背叛神，去追求他们自己的计划和自己的人生。那我想问大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降造你自己的巴别塔？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自己的巴别塔里面一直在添砖加瓦？是不是？哎，我们在离弃神所降造的属于自己的灵性和生命时，我们就对上帝、对基督就没有信心，不信基督，弃绝基督。我们就有另一个信心在指挥我们，那就是上帝的仇敌，对不对？换句话讲，我们从这一个彼得前书里面这一段经文，就是二章的四到这一个八节，他就在讲我们的信与不信。那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不信基督，我们一定是相信什么呀？相信世界给我们的答案，相信世界会满足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它会提供我们一切我们所需用的所需要的资源，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面堕落沉迷麻木麻醉。所以你回来你就会看到说，我们不信基督的背后，说白了你在信什么呀？信世界。信世界的背后是不是信撒旦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真的正在信撒旦。他作为神的抵挡者，作为上帝的仇敌，让我们弃绝神所指示的基督，让我们人构建编织自己的人生梦想，这就是个人的巴别塔。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巴别塔？我们可能有一天的巴别塔，我们有一天的计划，反正 就是不在基督里面计划，对不对？我们有一年的一个计划，我们就不在一间教会里面去计划自己，对不对？啊，我们可能有一生的计划，但是我们就不计划在天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基业和属天的那一个伟大的福分，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但是巴别塔最终是被摧毁的，是不是？那我想问大家，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巴别塔？有。那哇，换一句话讲，就是我们不信基督，我们对基督麻木的时候，我们正在那一个属世的巴别塔里面做人家的一块活石，好，正在建造人家的那一个通天的塔。那一座城市也有他自己的巴别塔，对不对？一个公司他也有自己的口号和自己的巴别塔。所以我们就会活在了一个国家机器的宣传之下，称为了巴别塔的一块砖、一片瓦，甚至是一个螺丝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不经意间，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做了地狱之子，成为魔鬼操弄的工具、玩弄的工具。所以不信基督，他一定在信世界，一定在信世俗血气的一切的事情。基督在不信的人面前，就如这里面讲的，就成了他人生的什么呀？绊脚石。所以一个国家抵挡福音，一个民族弃绝基督，一个人不认识耶稣的十字架，你们想他会有好下场吗？那就是成了他的什么呀？绊脚石了。啊，我在以赛书里面读的时候呢，就读到这个巴比伦王，是吧？以赛亚书呢，就在他的想象里面，以赛亚就想象到了巴比伦王到了阴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他到了阴间里面的时候，他惊动了在世上曾经为首领的银红，就是那些列国的君王都对巴比伦王说，你也变得像我们一样软弱不堪吗？你曾经不是打败我们吗？你曾经不是有威荣吗？你的威荣都陪你一起都下了阴间，你看你下铺的是葱，上盖的是居。这就是一个在地上曾经有威严的一个君王的下场。他曾经不可一世，抵挡神，他里面的野心与他在世上所成就的正好成了相反的。这就是一个人生的写照，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我在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够去顺服基督，敬畏你的主，你可能到头来是一场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巴比伦王，他想的是他死了以后可以荣荣耀耀的就像秦始皇一样进入他的坟墓里面，是吧？但是他渴慕的正好与他相反，他渴望古国葬，但是他的尸体却被人践踏。他期望自己是众王之王，威风凛凛，但是他却认为他圣经却描述他只适合做一堆肥料，明白吗？什么叫肥料呢？农村人就知道了，是吧？哎，你就知道说那是一堆肥料。所以他想披着王袍荣耀，但是最后却落的是身披着被刀杀的人，就是他也是被刀杀的，可能他死的都惨不忍睹。他在阴间受到了羞辱，并且是极大的羞辱。为什么？因为他弃绝弥赛亚，他不顺服上帝，他甘愿当魔鬼的差役。他在那个时候不相信独一的神，啊，这就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宣告。所以对拒绝顺从基督的人来讲，他们正在魔鬼的巴别塔上面添砖加瓦。每一个不顺服神、不敬畏主的人，正在追求建造自己的巴别塔地狱，他的人生注定是黑暗的，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要说你离开了基督就有光明，耶稣说他就是光，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学过的。如果离开基督，我们怎么能有光呢？所以你就会看到了，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如果我们确实在做巴别塔之梦，那么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他的半跌，注意了，是就这样被预定了。 啊，你看这个经文哈，真的是他又讲到了一个预定。啊，你看在这节经文第二章的第八节，他说什么呢？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谤跌，他们这样谤跌也是预定的。表示什么呢？表示神在你人生的方向与道路的选择上，任凭你，任由你自己决定。这是不顺服主的人的一个可怕的下场，一个可怕的咒诅。所以对一个人来讲，我就有两个旨意，一个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另一个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两个最终极的答案。神在他的主权之下，任凭你自己选择人生的目标与道路，就是预定你半跌的人生。所以不顺从上帝，不只是代表人拒绝福音，也代表着一个人过着一个不顺服上帝的生活，常常违背上帝的旨意。那神就会对他说什么呢？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是一个可怕的咒诅。预定他半跌与他不顺服真理，两者之间就有了紧密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时代对主的教会来说，我们就要思考了，你真的愿意爱这个世界，追求这个世界吗？你真的愿意在构建自己的巴别塔，而不思考上帝的圣殿的建造，主耶稣基督教会的建造吗？如果一个人在世上任凭他自己这样的为所欲为，那实在就是他的旨意在成就的时刻。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人在他的旨意成就了之后，他要到哪里去呢？他就到了地狱了，他就到了那个可怕的巴比伦王去那个地方了。所以他就去了那一个什么呀，犹大去那个地方了。所以基督在不信者的面前成为他生命的绊脚石，就是这个意思。在信的人就称为宝贵，被建造成为灵宫，是不是？哎，我们不顺服基督是注定要被上帝所拆毁的，不顺从基督的心一定就是在顺服自己的计划，他正在寻找和打造等待另一个弥赛亚的到来。他把自己的盼望寄托在一个假弥赛亚身上，去相信他，花尽一生的功夫去追求他。假弥赛亚会给人一个虚空的应许，一场虚浮的繁华，一个短暂的享乐的人生，最后是一个要掏空你灵魂的一个计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到彼得这里面讲的，他说你二章的三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你们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吗？有没有经历到十字架上拯救的甘甜？有没有被上帝的话语那一个供应的属天的那一个丰盛的生命？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对不对？什么好处都不缺。耶和华的仰慕看顾信靠基督的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是不是？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哈！耶和华赐福义人没有问题，但是同时他也向行恶的不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变脸，他要除灭一切人的假人假善的伪善人的名号，所以使他们进入虚空和悲惨的地方。邪恶必定会害死所有一切不顺服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被上帝来建造啊！感谢神。好，我们看第三点，蒙连续的生国器皿。其实我们在读到如果我们在读到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了一段话语啊，神特别的眷顾他立约的子民。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神就说了这一段话啊，就是二章的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重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啊。这在以赛亚，这在这一个这一个出埃及记的19章的5到6节，他就提到了，是吧？哎，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上帝所眷顾的这一个亚伯拉罕的群体和后裔，是神特别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归给自己的一个群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说，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有计划的。神有什么样的计划呢？神借着女人的后裔，在推进和扩展他的国度。虽然他的国度没有国界，没有地域之分，也没有民族和文化的划分，但他却以超然的熟练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神为什么要建造他的国度呢？因为要荣耀他的名，对吧？所以你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里彼得就说了啊，你看第2章的第5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什么呀？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也就是说，灵祭是什么呢？灵祭就是上帝的旨意。啊，神在新约当中呼召赎身的子民来敬拜他，享受上帝的同在和祝福。那么新约的子民得到了旧约以色列人所有的祝福，并且得的更丰盛。从哪里更丰盛呢？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个他的启示里面启示的比旧约更丰盛、更明白、更直接，进入了上帝的国度，靠近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福分。我们都知道旧约的会幕啊，我们也都很讲过了。旧约的会幕呢，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进入至圣所，唯独谁有特权？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一年一次啊，进入至圣所。那剩下的祭司呢，就在圣所里面服侍。是吧？哎，利未人呢，就在这个院子里面去服侍。那剩下的以色列人在哪里呢？就在那个会幕的大院的门口，在那里看一看人家的服侍。明白这个等级吗？啊，这个次序吗？但是，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新约的基督徒，只需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亲近神、靠近神、去崇拜神。所以彼得说，这是什么呀？圣洁的祭司，也就是意味着新约的信徒超越了旧约的祭司，借着福音的恩典，在基督里面可以随时的去敬拜那一位万有的大君王。那就告诉我们一个图画，神在这个世界当中建立了一座浩大的属灵的宫殿，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那一个更大的、更全备的人家的帐幕，而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而是属天的、属灵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就像宫殿里的一块石头，逐渐被神使用建造。注意彼得说什么呢？你们来到主面前，换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顺服福音真理，就会有被主使用的可能性。来到主面前，就有被建造的机会。啊，这就是什么呀？彼得要告诉我们的。神要建造成我们什么样子呢？圣洁的祭司，什么呀？君中的祭司。也就是说，圣洁和君中，这是很伟大的啊地位，很圣洁尊贵的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有许多的异教，他也有他的祭司，但是他的祭司和上帝的祭司他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在抵挡上帝。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什么呀？我们在基督里面是顺服上帝啊，所以圣洁指向的就是被主的宝血接近的那一个优越性。君中是什么意思呢？君中就是皇家钦点的御用的身份，表示在基督里面，你是被那一位天上的大君王所使用的啊，这是一个荣耀的、尊贵的一个身份。那教会呢？ 我们就可以想象，在一座城市当中，就是上帝的创造的降造的一个大圣殿，天上的君王就居住在这里面，享受我们的敬拜。所以作为一个圣洁的祭司，就是被神所器重，被神所看重的。每一个群体都可以拿着我们的奏章来到神面前，被上帝指示、批谕、审查、祝福。每一块石头就是一个信徒，他们一起建造成一个敬拜的圣殿。这个圣殿就是神的家，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想象，我们今天就来到他的面前，就是一块活石，被神建造在他的圣殿当中，我们在敬拜他，被他使用。所以旧约的圣殿的建造是用什么呢？金银宝石，是吧？新约的灵宫的建造就不用这些金银宝石了，它没有生命，它用有生命的基督徒来建造和装饰。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对不对？每一次的圣约的共同体的一个聚集，都是在证明一个记号，我们是属圣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每一次的聚集都在宣告我们的圣洁，每一次的崇拜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正在为神打一次仗，就在羞辱魔鬼一次，使神的仇敌受到重创啊。所以注意彼得这里面讲到说，他就讲到说，圣洁暗示着被主使用的活石有敬畏主的心，也证明他对未来充满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圣洁的祭司，他们像什么样的祭物呢？他们在这里面像的就是圣洁的祭，就是神所悦纳的什么呀？灵祭，是不是？哎，悦纳的灵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奉献，就是我们的服事，就是我们在福音事工当中我们向上的点点滴滴，就是我们对主的真诚的崇拜和行善捐书各样的事工。所以我们的作为基督徒在一间教会里面摆上我们的服事，就是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各种不同的服事的工作都在鼓励我们，神悦纳我们，我们的祭就像启示录 里面讲的一样，如馨香之气达到了上帝的宝座啊，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图画啊！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看到了我们这群人被上帝所悦纳的一个恩典的场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主日敬拜的场景啊，在这个圣洁的日子我们进行圣洁的崇拜。但是呢，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个思考，我们是否加入了这个圣洁的敬拜啊？因为我们会忘记自己圣洁的身份和特权，忽略和脱离这个神圣的敬拜体系。因为对福音中的群体的生活，我们有的人确实他不在意，不在乎，我们会有许多的借口与推脱，不参加这场属灵的盛宴，也忘记了十诫里面第十诫的训谕，违背和触犯这一天的圣洁的呼召。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态，就是把主日过得和平常一样，照常的做六日之内要做的事情，照常的打工，照常的在世俗上的事情上挂心，无暇顾及圣殿的建造，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敬畏和圣洁的心。所以今年的主题就我们要突出，我们要思考，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圣洁吗？我们有敬畏他的心吗？因为我们已经信主好多年了，对吧？我们不是信了一天两天，我们不是一个婴孩。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如果一个人忽略了为圣洁而预备自己的心灵去敬拜神，我们就在忘记了我们的一个身份。忘记什么呀？ 我们可能就会忘记神对我们的拣选，把上帝对他的拣选的主权看为平常。我们也可能在这一天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忽略了他是天国子民的身份，认为自己俗世的身份比俗天的身份更重要，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如同以扫一样啊，我们也读了创世纪了对吧，就会卖了我们长子的名分，忘了自己原来是上帝的选民，忘了自己原来是外邦人被上帝拣选，也忘了自己原来是外邦人是神发怒的一个对象，就像主从来没有怜悯他一样，他的心地非常的刚硬。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他讲说，我们是被重价买来的，对吧？要在我们的身子上去荣耀神，不要做人的奴仆。原来我们会忘记自己是被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身份，轻看在神面前这赎天的价值，是不是？我们再回来我们的实际场景里面，为什么上帝允许他的子民被逼迫呢？其实我想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因为魔鬼不甘心他的失败，他要借着逼迫来证实我们的圣洁和尊贵。另一个就是上帝在借着逼迫使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是另一个国家的子民。所以当一个信徒不愿也没有力量与基督的圣殿与他的子民相交时，也确实证明了他身份的危机，他需要被主再次的怜悯。正如主对彼得所讲的，主对彼得说什么呢？你爱我吗？是不是需要上帝再次的怜悯他？彼得需要再次的面对主对他的怜悯和呼召，再次的重新确定他在神面前的那一个身份，那一个地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忽略一场敬拜，我们忽略基督给我们的身份，我们忽略上帝对我们的那一个拣选，我们忽略我们天国的子民的身份，我们需要上帝对我们再次的施行怜悯，需要他的恩典。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二章的九到十节，我们来结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只有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赎身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感谢主，愿这样的话语重新的来建造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怜悯我们，赐福我们，保守我们，也接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可能对你的话语没有渴慕的心，我们渴慕这个世俗，或者是我们主啊，在你面前也没有顺服你，没有被你所建造的那一个信心，以至于我们脱离了你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在流荡飘荡。所以主啊，求你施恩帮助你的孩子们，让我们重新被你建造起来，在你的恩典当中，你来怜悯我们，把我们建造在你的灵宫当中，使我们成为一块活石，能够时时的荣耀你，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在你面前奉献上我们的生命，奉献上我们的所有，愿你来悦纳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天上给了我们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求主你赐福我们这个群体，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